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6月26号星期四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今天北京时间傍晚6点这一时段的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将在巴黎继续争取化解伊拉克危机。中国在不断发生暴力事件的新疆继续反恐行动，对9个人进行公开宣判。中国企业家陈光标高调慈善，在纽约引发激烈的争议。另一方面，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三抵达台湾开展历史性的访问。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呼吁中国释放陈克贵，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关注国际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将在巴黎会见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长，继续努力解决伊拉克危机问题。美国国务院说，会谈内容将包括伊拉克安全局势及其邻国叙利亚的内战问题。美国官员们一直敦促伊拉克建立一个包容逊尼派和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政府。目前，伊拉克正在对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进攻。但克里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不会干预巴格达的政治进程。伊拉克领导人表示，将在7月1号最后期限之前开始组建选举后的政府。澳大利亚当局说，搜寻马航失踪班机的范围已经转移到最初海底搜索水域以南的地区。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说，新搜寻地区是根据对失踪班机卫星信号更全面的分析来确定的。特拉斯表示，马航失踪客机燃油耗尽，在南印度洋坠毁时非常非常可能是处于自动驾驶状态，否则这架班机就不会按照卫星信号展示的路线飞行。南印度洋的新搜寻区域有6万平方公里，位于澳大利亚西南海岸大约1800公里处，在有复杂探测仪器的船只正在探测该海域的深度以及海底地形，这一过程将持续3个月左右。有关官员预计，海底搜寻将于8月底展开，最多持续12个月。一艘无人潜艇最近结束了对850平方公里印度洋海底的2个月的搜寻，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不断发生暴力事件的新疆继续反恐运动，对9个人进行了公开宣判。中国国家媒体说，这9个人的判刑刑期从3年到14年，罪名包括宣扬圣战以及煽动分离主义和民族仇恨。人民日报说，3000人参加了公判大会。中国当局试图利用举行公判大会的方式赢得公众对镇压行动的支持。公判大会在察布查尔县举行，当地一名官员说，公判大会是一场反恐人民战争，并声称公民应当坚决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中国当局上星期宣布，在新疆一年打击暴恐运动的第一个月，逮捕了将近380名嫌疑人，并对315人定罪。去年新疆有大约200人死于骚乱，其中很多人死于一系列计划的越来越周密的针对平民的袭击。尼日利亚一个购物中心星期三发生爆炸，至少19人死亡，52人受伤，还没有人声称对此事件负责。不过人们怀疑这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最初的报道说，首都阿布贾的艾玛巴购物中心发生的爆炸炸死21人， 在炸弹爆炸之际，购物者正准备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尼日利亚对阿根廷的比赛。警方说，到处都是烧毁的汽车、人体残骸和血泊。一人被逮捕。一些目击者说，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人扔出了炸弹。伊斯兰极端组织博克圣地被怀疑要为这起袭击负责。 该组织为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强硬派穆斯林国家发起反叛运动，在过去5年里已经杀死数千人。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带您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 本星期，美国纪念1964年签署的民权法案50周年。 1964年7月2号签署的这个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取缔了种族歧视，并结束了学校、工作场所以及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通过标志着美国历史中一个转折点的民权法案呢？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1963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民权示威演变成暴力。约翰·肯尼迪总统称，这种趋势是美国的一个道德危机。This
is not a sectional issue. Difficulties.
这不是教派问题。美国联邦的每个州、每个城市都存在因种族隔离和歧视而导致的困难，在很多城市产生，引发了不满趋势，危及公共安全。
肯尼迪总统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会面，讨论结束示威。这次会面由肯尼迪的顾问哈里斯·沃福德安排。King
deliberately said part of what
马丁·路德金审慎地说：“这场非暴力直接行动能发挥的部分作用是制造了一种危机，让权势者，无论在政府、公司或其他领域，必须要倾听。”
肯尼迪总统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做出了回答。在我们国家太多的地方、太多的社区，黑人公民的权益受到侵害，却没有法律改变这种情况。除非国会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上街头。因此，我要求国会通过法案，给予所有的美国人在所有公共场所享受服务的权利。
民权法案取缔了在学校、工作场所以及餐厅等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法案遭到大部分来自南方白人议员的强烈反对，他们试图阻止法案的通过。沃福德说，正在进行的示威抗议以及肯尼迪总统的遇刺为民权法案的通过创造了条件。
I don't think it would necessarily have passed.
我认为，如果肯尼迪总统没有遇刺身亡，如果没有美国大多数人都表示的同情和理解，那么民权法案就不一定会获得通过。1964年7月，约翰逊总统签字后，民权法案开始生效。前国会议员戴伦斯说：“这是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取得的最高成就。”
The Civil Rights Act was
民权法案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我认为这是美国人民真正的让政治进程、顺从他们意志的时刻。50年过去了，杰克·琼斯享受到反歧视法的好处。他生长在种族隔离的南部，机会被剥夺。
但他后来经营了一个全国性的小公司。毫无疑问，民权法案改变了美国，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改变了黑人，也使我们国家更加美好。民权活动人士说， 1960年代，很多人参加了为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抗议示威，是他们的努力使民权法案成为现实，成为种族正义的基石。
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已向已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妻子克利塔·斯科特金追授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这两位民权领袖毕生致力于结束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他们是在纪念民权法案 签署50周年的仪式上被追授这项荣誉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来自国会两党的领导人手拉手送唱了19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最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领导设在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中心的金博士的女儿伯尼斯以及他的两位兄弟马丁·路德·金三世和德克斯特·斯科特·金亲眼见证奖章被交给史密森尼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馆长隆尼·邦奇。邦奇说，获得了这块奖章，史密森尼博物馆保证只要美国在，马丁·路德·金的勇气、影响和遗产就会得到尊崇、保存和纪念。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称，美国的种族不宽容是非正义的毒瘤，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仍然蔓延了近一个世纪。他说
A pastor with a booming voice，
一位声音低沉带着强有力信息的牧师帮助改变了这一切，通过他的言语和榜样的力量，马丁·路德·金博士让那些本来可能失去信心的人们再次关注他所称的种族不公正的长夜。废除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1964年由美国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国会议员马西亚·法奇肯定了约翰逊总统在推动国会通过立法方面发挥的作用。
These servant leaders，
这些服务人民的领袖终其一生让美国变得更好。由于金博士和约翰逊总统的努力，我今天得以站在这里，成为代表俄亥俄州第11选区的第三位非裔美国人和第二位女性议员。我代表国会黑人议员团的43名成员向你们致敬。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强调，美国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不是仅仅在首华盛顿进行的。他说，民权斗争是在穿过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的公共汽车上，也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埃德蒙皮图斯桥上进行的。纪念民权法案签署50周年的活动今年将在全国各地举行，其中包括展览、讲座、音乐会，以及对导致这项法案最终得以签署通过而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纪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虽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不断扩大的区域内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不会导致发生冲突。李显龙还呼吁日本翻过历史上二战一页，与中国和韩国改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星期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外国关系委员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亚太地区在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他说，亚太其他国家过去10年来变得更加强大，贸易和人员流动增加，互动也更加频繁。随着互动的增加，也出现了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摩擦点。李显龙说，
None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Want to have a fight with China. In fact, China too.
东南亚国家没有一个想跟中国打仗。事实上，中国也竭力发展与东盟的友好关系，他们有非常周到的综合性做法。但是，领土和领海主权争议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过去十年来，另一个因素改变了，那就是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了。这种情绪对政府的影响更大了。
李显龙说，日本和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声称在历史上对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并认为这不在国际法管辖之内。他说，
I'm not a lawyer, so I presume there's some plausibility in that argument.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country which must survive,
我不是律师，但假设中国的说法会有些道理。但是从一个依赖于国际制度生存的国家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有大国也有小国，结果不能单靠力量来决定。我认为国际法在解决争端上必须发挥重大的影响。
李显龙建议中国在遵守国际法方面效法美国的榜样。他说，如果中国能够做到遵守国际法，就是取得了一个大的成就。他说，中国了解历史上靠力量崛起的强国，比如西班牙、葡萄牙、纳粹德国、前苏联和大英帝国后来都没落了，中国试图避免同样的错误。李显龙认为，中国成功地改革了经济，但是还没有研究出如何进行他所说的社会管理。 在维持社会和谐的同时，如何让民众参与和满意他们有更多发言权的要求。李显龙还呼吁日本像欧洲国家一样翻过70多年前二战历史的这一页，他认为这应当是日本与韩国和中国改善关系的方式。他说
It's really a sovereign choice for the Japanese to make, but as a partner of the Japanese,
是否选择这么做是日本的主权，但是作为日本人的伙伴，我们希望日本好，所以我们像美国副总统拜登一样，希望日本谨慎行事，设法发展与邻国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当然他们自己做不到，一个巴掌拍不响，这需要有中国人和韩国人参与。但是假如不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放下，一再重提慰安妇、侵略以及在战争中是否做了坏事等问题，我认为这个疼痛会没完没了。
李显龙说，他对华盛顿进行一周的访问，庆祝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签署10周年。他对通过谈判达成12国跨太平洋伙伴自由贸易协定表示乐观。他说，这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还希望中国能遵守国际法，与有关国家解决中国南中国海的争端，而中国方面一直表示反对将有关争端国际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局势不断升级，中国采取在国际间被广泛认为是咄咄逼人的策略与东南亚国家争夺海洋权之际，李显龙在6月24日星期二做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就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回答了记者和学者的提问。中国和越南目前正在就南中国海中国石油钻井平台问题紧张对峙，双方各自声称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海洋权益。与此同时，菲律宾抗议中国在南中海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珊瑚礁上建设人工设施，侵犯菲律宾权益。菲律宾已经将与中国的争端向联合国的一个仲裁庭提出仲裁要求，越南也表示将把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纠纷提交国际仲裁。与此同时，中国一直主张就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磋商，反对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国际化，反对将有关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于是南中国海争端国际仲裁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问李显龙总理，他说东南亚国家联盟赞同通过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但中国已经表示国际法在这个问题上不适用，他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分歧？
我不认为中国直截了当地说国际法不适用于这个问题。我想中国的说法是，中国的主权要求早在有关国际法问世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一点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因为国际法不适用于其诞生之前的情况。我不是一个律师，但是我呢，权且认定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从一个必须在一个国际体系中谋生存的国家的视角来看，不管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小国，绝对不能用强权就是有理的做法来解决争端。我认为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对国际法给予重视。
中国坚决表示，坚决反对将南中国海纠纷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曾获4次死刑判决的念斌投毒案，25号由福建省高院再次开庭。这一反复审理了8年的命案，由于存在太大的争议，而被中国人民最高人民法院创纪录的6次批准延期审理。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福建平潭商贩念斌被控投毒致两名儿童死亡的案子，6月25号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被害人是念斌被捕前邻居家的两名子女。此前，犯罪嫌疑人念斌曾四次被福建法院判死刑，但在最高法院均未通过复核。该案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福建警方涉嫌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两大命案之一。其中另一个案子就是去年被推翻原定罪判决的福清纪委爆炸案，当天的庭审到了晚上还在进行，主要是对理化检验报告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第二天还将继续庭审。中国律师界有数十人组团围观，有多位律师和关注者从各地赶到现场旁听。开庭前，辩方律师张磊和司伟江等多人在法院门口遭到被害人家属和支持者的围殴。张磊律师当天在被打后发微博说，我们在进入福州中院大门边上的门卫室时，被被害人家属及其纠集的人围殴，司律师被人推后脑击打，我遭多人袭击，被打掉眼镜后迅速蹲下用手护头，被围殴20秒左右，后被司律师和一名法院保安解救。他表示，除手被打破一点皮以外，其他应无大碍。成功协助福清纪委爆炸案被冤判死缓的吴昌龙翻案的山东律师李金星，作为辩方律师观察团成员到法庭旁听，他目睹了辩方律师被打的情形，并上前解救了一名被打的同行。李金星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法庭上每当辩护律师司伟江谈到重要环节的时候，旁听席就有一人高声辱骂，包括三字经等非常难听的话，而法警在这种情况多次发生后才将骂人者请出庭外。这位在现场旁听的律师指出，对于辩方家属和出庭辩护律师张磊和司伟江以及参加旁听的北京律师周泽等人遭受的暴力行为，法庭外执勤警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怀疑是控方在纵容受害方制造恐怖气氛。
在法庭之外，我知道确实非常的糟糕，包括我们的律师被打，我们的家属被打，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的律师就遭到了雨点般的这个袭击。那个公安部的这个毒物鉴定专家一级警司嘛，一级警官退休的张继宗老先生，刚才说休庭之后又被家属又踢了又打了。这个总的来讲，我知道法庭之外是一种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我们认为是警察纵容和暗中支持的有计划的攻击行为。
这位维权律师对受害人家属情绪化的反应表示理解，认为他们可能受到了负责侦办此案的警方在幕后的引导。
不排除是警察呢，刻意的引导，这个呢，我们有一些案子呢，实际上是后来是证实了，不排除是警察也是在引导。那么就是这些律师呢，就说坏了他们是，他们本来做的就是假案子，然后律师指出是假案子来，然后他们满腔的怒火来指向律师，而老百姓实际上他的这种分别是整个案件是非的能力。他朴素的认识就认为警察说的那个人就是真的杀人犯。
李金星律师也指出，庭审法官给他留下试图努力查证疑点的印象。
因为说法庭之上的情况，我们感觉到还是这个法庭还有很大的改观。确实我们首先对法庭我想需要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因为他比较认真的在查证这些问题。
嫌疑人念斌2007年一审时曾当庭翻供，称被警察刑讯逼供、屈打成招。2008年2月1号，福州中院作出一审有罪判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念斌不服，提起上诉，从而开始了控辩双方迄今长达7年的拉锯战。2008年12月31号，福建高院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在法院维持原判后，2011年4月，中国最高法院裁定发回福建高院重审。此后第四次被判死刑的念斌再次上诉。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企业家陈光标在纽约高调宣传的请客撒钱活动，如同一场娱乐加意识形态的个人秀，引来与会流浪汉的两极反应。一是对精美食物他们赞美有加，但是对没有拿到陈光标承诺的300美元则愤怒无比。不过号称中国亚洲首善的陈光标通过这个活动却升级为世界首善，这让他感到乐在其中。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今天在纽约市中央公园的船屋餐厅招待200名纽约的无家可归者，餐厅的其余50个座位的空间留给了涌入采访的大约80家中外媒体。午餐的菜单是芝麻吞拿鱼蔬菜沙拉、牛排加甜点。精美的午餐让与会的无家可归者赞不绝口。从未上过类似高档餐厅的克雷格说，他感觉好极了。通过慈善组织介绍来出席午餐会的华人李先生为中国人自豪。
中国人有钱了啊，在外面站起来了，我们在我们中国人见面子啊，金光啊。
但与其说这是慈善活动，倒更像一场为媒体准备的混杂着娱乐与意识形态的秀。他唱，他变戏法，他让他赞助整容的天安门自焚者变身爱心女士，大批法轮功。
我们这次也准备想能够结交无害人心，求取阳光温暖。
他高唱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向每位流浪者赠送300美元原本是陈光标此次活动的噱头之一，但与之合作的纽约市救助使命根据其长期从事慈善工作的经验，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
We didn't think that giving money to the homeless was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so instead he's donating $90,000 to the New York City Rescue Mission.
虽然双方事先达成了不发现金的协议，但陈光标仍在午餐会上保证每位与会者都会得到300美元。5位流浪汉还被安排上台领了钱。这使得实际上领不到钱的绝大多数与会者最终爆发出了矛头对准美国救助机构的无比愤怒。一位无家可归者说，这钱对他很重要。无奈的美方合作者梅斯被一顿炮轰后说，他很失望但不惊讶。
Trying to nail this down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I got here today and realized I have no part in this program except the 3 minutes I'm up there. So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而陈光标告诉记者，他承诺的钱全部支付了。他尊重美国文化，尊重美国慈善组织的原则。虽然绝大多数流浪汉没有拿到钱，但陈光标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个名为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的组织将世界首善的奖状颁给了他。他对活动的成功非常满意。
我也非常的高兴乐在其中。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26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30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去年到海外的直接投资第一次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有可能在今年或者明年超过外国公司到中国的直接投资。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中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和利用外国的优惠贸易条件，纷纷把生产线转移到一些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而且他们在发达国家也购置了大量的资产。报道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去年达到创纪录的140亿美元。其中，天津钢管集团有限公司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投资项目总额达到10多亿美元。这个项目生产石油天然气钻探公司需要的钢管，计划今年晚些时候或者明年年初投产。在接受外来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去年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是1240亿美元，占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美国去年接受的外来直接投资是1880亿美元，仍然比中国多50%。另一方面，去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创下纪录，达到7780亿美元，占全球外来直接投资的54%。而且，发展中国家去年接受的外来直接投资连续第二年超过发达国家。去年，发达国家得到的外来直接投资是566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低纪录。与一般人想象略有不同的是，到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并非都是在自然资源方面，也有很多投资到了制造业的领域。贸发会星期二发表的报告说，今年全球外来直接投资会增加 12.5%， 达到1.62万亿美元。明年达到1.75万亿美元，2016年增加至1.85万亿美元。好，我们接下来再了解世界杯的消息。星期四，八支球队将进行巴西世界杯最后一天的小组赛，每个队都有希望打入16强，但其中一些队的机会不大。在 G 组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队和德国队将进行对决。如果两队打平，将双双晋级。即使其中一个队落败，如果同组的加纳队和葡萄牙队战平，这个队仍可进入下一轮。H 组的比利时队已经出现，只要与韩国队打平，即可争夺小组第一。韩国队必须大胜比利时队，而且还要同组其他两队的比赛结果对其有利，才能晋级。H 组的阿尔及利亚队如果能击败俄罗斯队，就能进入16强，如果输给俄罗斯队或者两队战平，就给韩国队留下了一线希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6月26号，中国首次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演习正值中国与其亚洲邻国的领海纠纷日益紧张之际。美国专家说，军演是中国展示军力、成为区域海军力量的一个好机会。不过，中国的参与也会受到限制，因为美国早已有法律限制美军与中国军方的深度接触。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6月9号，由中国海军四艘舰船组成的编队分别从三亚和舟山军港起航，赴美国夏威夷参加6月26号开始的为期一个月的环太平洋2014军事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参加环太平洋多国演习。中国参与演习正值中国与其亚洲的邻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日益紧张之际。中国和越南的船只多次在有争议的水域发生冲撞， 菲律宾为岛屿之争把中国告上了国际法庭。在空中，日本与中国的飞机擦肩而过。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批评中国的行为破坏了区域稳定。中国过去常常因为外交上的不满而中断与美国的军事接触，但是这一次北京却决定参加环太军演。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理查德·克罗宁说，中国参加这次军演可能有助于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建立互信机制，虽然不一定会缓解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RIMPAC is a good idea, a good occasion for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China all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环太平洋军演是一个好机会，让美国、其他国家以及中国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操作。这不是战争演习，不会有泄露战略战术的情况发生。我个人认为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会缓解部分紧张局势。但是除非他们改变中国的行为方式，否则我不认为会对现状有什么改变。
But unless they change China's behavior, then it's something to say, well, it's probably a good thing to do.But it doesn't really change anything.
弗朗茨·史蒂芬·盖迪是纽约东西方研究院的外交政策研究员，他也认为中国参加环太军演对缓解区域紧张局势不太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这是中国展示自己是区域海军力量的重要机会。
China is sending a clear signal.
我想中国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希望自己被当成一个区域海军力量严肃对待。如果不是超过印度和俄罗斯海军，起码也应该和他们平起平坐。另外，他们也想展示中国海军在能力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当然，他们有兴趣合作，而不是对抗。
中国这次派出了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以及和平方舟医院船参加环太平洋演习。据悉，这些都是中国的精锐战舰，虽然并不是最顶级的战舰。2013年12月，美中舰艇在南中国海近距离相遇，几乎相撞。盖迪说，通过环太平洋军演的机会，两国希望能更好地合作，避免上述事件的再次发生。他说，美国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试图平息中国所认为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形成的军事包围，以及分化中国与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演习期间，中国将参加火炮射击、综合演习、海上安全行动、水面舰艇演练、军事医学交流、人道主义救援减灾、潜水等七个科目的演习，但是不参加包括反潜、反舰、防空等核心项目的演习。另外，据报道，中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没有一起训练的计划。美国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雷说，中国只能参加外围项目的训练是美国法律所规定的。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o military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governed by the 2000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美国与中国的军事交流是以国会制定的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为指导的。这个法案规定，美国军方、美国国防部不可以参与提高中国军事能力的任何活动。法案适用于技术、军事操作以及专业知识。
Military practices and expertise.
但是艾小雷认为这是非常有效的限制，因为美中关系除了合作之外还有竞争，美国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他说，这项法案产生的背景是中国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他说，即便是这样，美中双方还是有兴趣发展有效的积极的军方关系。这次美国邀请中国参加，正是体现了双方在这个方面的共同兴趣。他说，奥巴马政府五月份通过美国司法部起诉五名中国军人盗取美国商业机密，也是不想影响两国的军事关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来了解台海两岸的消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三抵达台湾展开历史性访问。当天，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桃园进行第二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此前，张志军和王玉琪今年二月在南京举行过第一次会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湾桃园的报道。
王玉琪在会前致辞时表示，张志军是第一位踏上台湾土地的国台办主任。今日回访具有重要意义。 他说希望大陆方面理解台湾民主宪政体制与政治生态，尤其在社会脉动中，有关公民意识与公民运动的发展，台湾民众基于寻找出路而对扩展对外经贸的期待。王宇琦说，不可讳言的是，两岸事务在他从南京回来的四个月中发生了不少事情。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走向，台湾民众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有相当共识。台湾的政治立场，陆委会也明确表达。王宇琦表示，这次张志军访台会接触到台湾基层民众，与人民直接对话，亲身体验台湾多元且富有活力的社会。在沟通交流过程中，他相信张志军会逐渐认识到台湾人民生活方式与珍惜的价值。他期待张志军能倾听台湾人民的声音，理解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张志军在会前致辞时说，他作为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国台办主任，和王宇琦在半年内完成两岸主管两岸事务部门负责人互访，并建立沟通机制，在过去很难想象。他说希望两岸坚持正确方向，增进政治互信，保持发展势头，营造良好环境，希望两岸各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丰富交流内涵，完善制度建设。张志军表示，希望两岸人民，特别是基层民众和年轻一代，加强沟通往来，增进理解和互信，促进心灵契合，增强发展动力。张志军说，两岸关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两岸关系向前迈进，必然会触及一些深层次问题，遇到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些问题过去也存在，过去遇到的挑战和难题丝毫不比今天遇到的少，但是两岸共同努力，一起前行，不断克服种种难题中，把两岸关系推向前进。他说，深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共同选择的正确道路，最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最符合民族的整体利益。会场外聚集了数百名来自不同团体的抗议民众，太阳花学运学生领袖林飞帆和陈维廷等人发起了人民举红牌拒绝王章会的抗议活动。另外还有法轮功学员和在大陆投资受害的台商团体也到场抗议。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湾桃园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事经纬继续关注中国方面消息。中国死磕派维权律师代表人之一唐吉田近日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状告建三江农垦公安局侵害其权利，施加酷刑，造成他身体严重受伤。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唐吉田今年三月下旬与江天勇、王成和张俊爵三位维权律师受被害人或其家属委托代理，前往黑龙江建三江探查黑监狱，不但未能见到当事人，反而被当地警方拘留15天，并遭受暴打等酷刑。四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唐吉田牙齿被打坏，至少10根肋骨骨折，胸腿部都有淤伤。唐吉田等四位维权律师在获释后的4月13日发表声明，谴责黑龙江农垦总局法治教育基地是非法拘禁坚持信仰公民的犯罪之地，他们接受被害人或其家属委托代理并依法交涉和控告是完全合法的行为。今年45岁的唐吉田在起诉状上向黑龙江高院提出3点诉讼请求，要求确认作为被告的建三江农垦公安局对原告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决定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付医药费等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判令被告通过全国性媒介向原告赔礼道歉。唐吉田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6月24日将行政起诉书快递黑龙江高院，短信显示已经签收。 唐继田说，他希望通过提告来展示与建三江农垦公安局的违法行为死磕的决心。他说，
想通过这个方式去追究建三江公安局不行非法拘禁这样一个法律责任，行使法律上的权利，也表明对这些违法犯罪的行为追究到底的这样一个决心吧。
因参与维权活动而经常遭喝茶、传唤、绑架、失踪、拘捕和殴打的唐基田，2010年4月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销律师执业证。肋骨骨折伤势基本愈全的唐基田表示，尽管他明白黑龙江高院不会对他的起诉状做出任何回应，但是他还是要坚持，因为这是他维护自身权利的一个过程。他说，
文件他是收到了，但是这样一种公然违法的情形，估计他们不想去钻这个边儿，可能会觉得所谓敏感呀，或者怎么样。但是不管，这是一个见证历史的过程。
唐基田、江天勇、王成和张俊杰今年3月20日前往建三江农垦总局青龙山农场法治教育基地，要求释放被非法拘押的公民，并到当地检察机关控告，但21日上午，他们反被当地公安带走，并以所谓邪教活动被行政拘留15天。他们四人分别遭到双手被反吊起来、胸腹部被暴打的酷刑。除唐基田近10根肋骨骨折外，张俊杰脊骨、横骨断裂，几根肋骨骨折；王成则胸骨骨折。而江天勇则是8根肋骨骨折，并有胸腹部淤伤。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值班室和另外一个电话都无人接听。记者打电话给建三江农垦公安局局长刘国峰，其办公室电话和手机都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捍卫者”6月26号在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禁止针对良心犯的酷刑，停止剥夺身患疾病的良心犯得到充分康复治疗的行为，并立即释放他们，以便能得到及时治疗。声明说，在羁押期间因没有得到及时和适当治疗而死亡的案件包括陈晓明、段慧民、洛桑等其他人。声明表示，用剥夺治病的方式加剧对在押良心犯的迫害，明显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另一方面，香港立法会6月25号辩论由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提出的6.4议案，呼吁勿忘6.4事件，平反89民运。议案在亲北京的建制派反对或者弃权下遭到否决。身兼支联会主席的李卓人在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6.4晚会有18万人参与，反映香港人并没有忘记6.4，相信市民坚持下去，民主会取得胜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国会山的一个记者会上，两党议员发出呼吁，要求中国遵守联合国的决定，释放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的报道。
联合国的一个工作小组最近裁决，认为中国对陈克贵的任意监禁违反了国际法，应该立即释放他，并且要求中国为陈克贵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进行赔偿。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史密斯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联合国负责小组进行了调查，向中国政府提了很多问题，得到了很多不真实的答案，包括陈克贵被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认罪。
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中国应该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中国政府想要告诉这些政治犯，他们已经被人遗忘。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不会遗忘他们，我们会尽全力争取他们释放。
陈克贵是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侄子。2012年，陈光诚逃离软禁以后，陈克贵用菜刀砍伤了闯入家中的当地干部，后来被判有期徒刑。陈光诚说，中国政府没有信守承诺。
中央政府直接承诺说停止对我一家的迫害啊，并且呢对迫害我一家的官员展开彻底调查，做出公开处理啊。到现在为止不但没有做，那么可贵还在监狱里，而且到现在呢联合国又做出了清楚的中共违反国际人权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你中共到底还想不想在全世界立足？
史密斯议员说，美国现在应该改变策略，把人权纳入美中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
我们要求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特别在即将举行的双边战略对话上提出释放陈克贵的问题。
史密斯议员说，他希望克里国务卿会亲自过问，争取陈克贵获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最新的消息，有关被关押的维吾尔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他的代理律师李方平会见了伊利哈木。李方平6月26号下午通过微信告诉朋友，伊利哈木被关进看守所后，待了20多天脚镣。伊利哈木在看守所曾经两次绝食，各10天共20天。第一次是主动绝食，从1月16号到26号。据李方平律师的微信说，第二次绝食从3月1号到10号。这次是被绝食。微信说，伊利哈木目前身体表面看还不错，但体重减少了约16公斤。伊利哈木坚称无罪，他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民族汉族的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伊利哈木坚决否认有任何支持分裂的言行。美国之音尝试电话联系李方平律师，但是他的电话始终在无法接通或者正在通话的状态。伊利哈木是一位温和但敢言的学者，也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经常批评政府少数民族政策。伊利哈木今年1月15号在北京家中被乌鲁木齐市的公安带走，此前他曾遭遇监控、跟踪、软禁、学术旅行受限等情况。伊利哈木2月20号以涉嫌分裂国家罪被批捕。近日有传言伊利哈木被新疆当局秘密审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一条以中国异议人士目前正在中国监狱服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名字来命名的街道呢？虽然不知道前途怎么样，但是目前这个提议在美国国会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24号通过修正案，要求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街区命名为刘晓波广场，增加了华盛顿出现一条刘晓波街的可能性。修正案发起人共和党议员沃尔夫向其他的议员发出呼吁：
我恳求你们对这项修正案投支持票。
中国大使馆位于华盛顿繁华区的国际广场，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是推动命名刘晓波街的议员之一。他说，以刘晓波命名这个街区有重要象征意义。
那些在使馆工作的中国官员每天开车上下班经过这里，都会路过这条街。他告诉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权斗士们，有人支持他们维护自己的言论自由。
一批两党议员上个月就致函华盛顿市政府要求街道改名，后来议员们发现这块地属于联邦政府，于是由沃尔夫议员在国务院与对外援助2015年拨款法案中提出了修正案，要求国务卿将这个街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中国大使馆的地址也将改为刘晓波广场1号。沃尔夫议员说，这样一来，将来每一封到使馆的邮件都会带着刘晓波的名字。 中国政府对美国国会以刘晓波命名华盛顿街道的法案提出了严厉批评。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宗教和灵修团体对其他国家的网络内容审查越来越感到关注，并敦促美国的国会推动开发规避封锁技术。不过，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灵修团体已经在自行开发翻墙软件了，这就是法轮功。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法轮功修炼者经常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上打坐练功。法轮功是一个受佛教和道教影响的灵修运动，被中国政府取缔。于是，大约十年前，软件工程师姜玉和其他法轮功成员开始开发绕过北京网络限制的技术。
最初的目的是向中国传送有关法轮功的自由信息，包括法轮功是什么、不是什么，以及受到的迫害，好让人们意识到法轮功团体的遭遇。
他们的努力结果是推出一系列软件程序，让中国以及其他压制性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用户可以匿名上网浏览。玉已经不再参加这个项目了，不过他说，法轮功之所以开发这项技术，是因为很多商业软件公司不愿做任何可能会触怒中国审查官员的事情。
他们没有做这种事情的动机，他们反其道而行之，赚了很多钱。
如今不仅是法轮功，各种宗教团体都把网络自由视为宗教自由的绝对必要。去年，美国主要宗教团体呼吁美国之音和其他国会批准成立的广播机构为软件开发提供资金，以加大突破网络封锁的努力。不过，宗教自由事务专家布莱恩·格里姆说，在海外运作的信仰团体在支持反审查的问题上应当多加小心。
这种规避控制的想法令人担心。如果在政策上试图规避互联网控制，这听起来有些像是间谍行为。所以我认为，在很多国家，人们的态度即使不是警觉，至少也会有一点怀疑。
法轮功仍然使用传统的方式传播自己的讯息。不过，互联网如何运行对法轮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是在网上分享他们的信仰。美国之音索克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奥巴马政府表示，如果俄罗斯不采取行动缓解乌克兰危机，美国就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但是白宫表示，美国方面正在敦促欧洲和美国制造商一致支持制裁，因此推迟了执行这些制裁的计划。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三说，如果莫斯科不制止武装人员和军用设备越界流入乌克兰，新的制裁将针对俄罗斯的银行、能源和国防部门。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俄罗斯领导人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辞证明他全力致力于东乌克兰的和平。但是美国及其盟国还没有准备好对莫斯科实行新的制裁。克里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时说，普京必须公开呼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解除武装。克里还呼吁普京全力致力于和平进程和乌克兰的稳定。提出新的制裁威胁的同时，美国商界领导人表示反对单方面制裁。他们声称这种制裁将损害美国的利益，减少美国人的就业。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